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在19届三中全会前突发通报，提议废除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任不超过2届的限制。中国官媒称，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这项修宪举措。而在另外一方面呢，尽管中国当局加强了网络审查，不停的删帖，在网上依然出现了反对声浪，还有种种讽刺、戏虐或者高级黑的文字和图片。美国之音在北京的街头就修宪的议题做了随机的采访，那么部分受访者是不愿表态，部分受访者表示呢是有条件支持修宪，但是对于删去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原因表示了疑惑，称未来的发展有待观察。那么也有一些受访者说，修宪是不是就是要为了习近平无限期连任来铺路，他们认为党中央有必要正面的回应。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回来的报道。
这次宪法的修改有利于推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同时呢也符合我们的我国的国情，顺应了民意。
我有两个毛病，第一我普通话不好，第二我要说就说真话，我不能说。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党员，可能也不太好发表意见。
对，没有关注，这还是昨天别人转给我才知道，然后就没有关注过这方面的事情。
拥护中央的决定嘛，这不好说。如果它是一个长的机制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家庭的资产配置，就是你如果你变了，你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策，你的资产怎么配？
不好说啊，这个修宪很有原因的嘛，现在原因也不太知道，到时候看吧。这个国内这事其实比较敏感的，在中国谈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敏感的，所以不好说。他每一期可能不同领导人他的那个政治方向啊，或者国家战略是有所不太一样的，所以可能他出于某种原因会设计一些任期的调整来实现自己的这个国家战略方向的持续性吧。如果是一个方向是好的，他的这个意愿是好的，那是不担心的。那如果是出于某种其他原因，那就不好说了。
再看看吧，看看这个修宪后期会有什么变化，包括马上要开两会了嘛。
如果所有人都是觉得我们现在碰到的习近平主席是一个我们都觉得他的领导是非常非常精确的或者英明的话，我是同意这个宪法的修改的。如果习近平依然保持现在的一些所作所为的话，或者他的言辞承诺的话，我希望他可以一直连任下去。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其实也很突然，就是大家对此是有一些疑问，有一些疑惑的，部分的人可能心里不能理解，但是我想可能需要这个党中央对此有更多的一些权威的解读吧。究竟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习近平可以无限期连任，还是说只是这个他比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保持这个政权的稳定性？我希望这个党中央正面的回应这些人们的疑问。其实说实话，人们都会把这些一系列的事件跟以前的毛主席统治的那段时间相比，的确我觉得内心深处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结合国情来看吧，因为现在感觉现在这个时代吧，我们也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嘛，感觉需要一个这种强有力的领导吧。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嘛，还是其实还是整体上5000年的历史还是利大于弊的。
我对这个事儿以前就有想法，这领导吧，2年3年就一换地方，他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吗？他能负责任吗？要说一个领导一直持续的去抓这个一件事，那肯定能做好了。
以前毛主席时代大家都说没有毛主席中国就会乱，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没有习主席的话中国会不会乱呢？
是不是
也会？
没想过。我觉得党现在应该本身机制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吧，自己能选出好的人来，就是党内民主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不会乱，我自己报只说走得更好或者走得更差或者走得更快跟走得更慢的区别，所以我是并不会觉得，我觉得中国都是一个孩子，就是穷养富养都是养，都能走下去，但是就是速度或者节奏不太一样而已。
中国的领导一直是一个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个人的一个因素。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无论离了谁，地球都是照样转的。就是即使说有一天习主席不在任，我相信党中央中国这个领导集体也可以很好的运转，
不会变乱，有没有都不会变乱。
太难回答了，我觉得这个不存在去假设这么一个事情啊，因为它没发生的事情我们谁都不好去评判。嗯，
所以没有习主席中国会乱吗？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就要继续来带您看看中共中央拟议要删除中国宪法里有关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两天引爆的海内外的议论和质疑。登基、称帝、终身制、复辟，甚至袁世凯最近都成了网络的热词，当然也成为当局封杀的目标。习近平真的会成为终身掌权的习皇帝吗？中国官媒说，修改宪法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国家主席职务的终身制，而是为了实现中国继续前进的关键性的宪法保障。习近平如果终身执政，这是为了保住中国的稳定和进步，还是说恰恰的相反，可能带来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呢？那么除了任期制，习近平的修宪还有哪些重要内容？提前公开修宪建议，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目的何在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继续就这个热点话题为您探讨，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高鑫，高先生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曾教授欢迎您。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伦敦的曾教授啊，曾教授，在我准备今天的这个讨论题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在上个星期同一时间点上，我们探讨的主题是120年前的中国的戊戌变法。那么当时还谈到了120年后又到了戊戌年，中国是否可能开始变法，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变的呢是中国的宪法，而且有些人说这是朝着退步的一个方向在变。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来看待中共党中央在最近所做的这个修宪建议的这项重大宣布。
第一，其实你这个国家主席的位置来说并没有实权，所以这个修宪要像习近平有机会可以当第三任还是更多的更强的国家主席的位置来说本来并不重要。那重要的就是说习近平一定理解到他要做这个这一个修宪在国内跟党内会有很强大的反弹，而他还是要做，这个我觉得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已经其实摆得很明白，他并没有意愿在2022年的时候二十大的时候他会下台，他也不会放弃权力，这个权力，所以他现在令到民间跟这个党内的反弹来说是可以避免不用做的，因为他不当国家主席还是可以2022年以后大权做在手。可是他这样做了起来，就是说其实他在党内他的同志来说已经没有人敢跟他说话说习主席，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不用去做，因为总书记并没有规定说你只能当两届，你还可以继续当总书记领导中国，他还去做。
那么高鑫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中国的官媒一再强调取消任期限制并不意味着这就是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的终身制，您的看法呢？
好，我的看法是上个星期啊发生了两件大事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刚才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在修宪里边的核心目的，这次修宪的核心目的是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就意味着 把邓小平倡导，然后邓小平亲自下令要求的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说取消干部终身制的这一条给否定了一半，所以否定了一半就是把最高领导人终身制取消还有恢复了，否定了这一半，那么其他领导人呢还是保持两届最多，这是否定邓小平的角度。另外呢，另外一件大事发生的就是把邓小平的孙女婿给正式宣布起诉了。
嗯哼，
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看呢，就回到了刚才曾先生所说的，就是习近平现在无论他想做什么，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已经到了不顾外界更不顾党内反对声音的地步。
嗯哼，
在具体谈到这次修宪，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是感觉有一点出乎意料。跟着刚才曾先生所分析的那个思路分析下去，就说我原来想到的就是他可能会在下一次的，也就是他第三届的党的总书记任期已经继续的前提下，然后在14届人大，我要说的是马上要召开是13届人大，然后5年之后的14届人大再先修宪，然后再把自己的国家主席任期给取消，或者说是延长，比如说规定3届、规定4届等等。他现在如此迫不及待，这是让我有一点出乎意料。至于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个国家主席，可以只在党的总书记上位置上保持他最高领导、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我过去也这样想过，但是有一个思路，就是环球时报的文章已经说过了，就是现在的三位一体不会变了。
对，
所谓的一体呢，就是党的总书记兼中央和兼党中央，包括国家的军委主席也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可以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保持他在中国和中共政权内部的权威和地位，但是呢，他现在的外事和以前的对外交往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所以习近平要维持他的对外形象，要在全世界让全世界人知道他不但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他同时也在用他的那一套东西引领这个世界，所以他必须在继续第三届甚至第四届甚至更长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前提下，还要兼任这个国家主席，一直持续到他想退休他不想干的时候。
嗯，那么高先生您说的很有意思，说他想要维持对外的形象，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共中央的这项拟议的这个建议啊，在海外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个评论？我想您两位专家这两天也看到了很多的评论。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最新的，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么他在标题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稳定神话已经死亡，习近平的超级权力带来了巨大的不负责任。很多人说这是目前啊美国媒体对于习近平修宪来取消任期限制可以说是一个最严厉的批评。那么对很多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讲，国家的领导人的任期这个没有任期的限制，这是无法想象的。那么您认为就西方媒体的观点来讲，我想先请这个高新先生继续来谈一谈习近平或者党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给中国带来的是更好的一个形象吗？还是说他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呢？
首先从形象角度毫无疑问是负面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把他当年小时候做红卫兵然后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他那个性格本色和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毛泽东的那种政治手段全部集于一身，然后呢充分的体现出来。他我们知道现在有外界和中国大陆内部用袁二来形容他，那么这个袁二呢，第一是袁世凯二世的意思，第二呢就是中国传统里边有说二杆子二货的意思，意思呢就是他这人的性格蛮横，性格就是愣头青的那一面，所以他呢经常说了一句听拉拉姑叫还不种庄稼了，意思是我不管你外界什么意思，我就要做我的，我就要我行我素，这是第一。第二，他把刚才你所举的例子，这些议论都认为是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外界这些负面评论可能更加会不会让他半途而止，更会激励他的所谓斗志。
那么孙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在中国海内外有很多的反弹的声音，您认为这些反弹声音对习近平来说也好，对中共政权来说也好，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冲击吗？
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你我想习近平并没有遇到这个反弹的声音会那么大的。习近平，我想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是会对中国好，对共产党好，对习近平好，他没有想到国内国外都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反弹。在国内的反弹来说，基本上他就把它按下去，所以整个共产党的宣传架构都会把这个消息去处理掉、管理掉。海外的声音他就没有办法去压下来，可是海外的声音他会慢慢的尽量的把它不能放回就到中国国内去。把这个情况控制起来。你说比方说美国还是别的这个海外刊物上来说对他的批评，那他会就会说这是海外对中国不友好的一个表现。他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哪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他当权太久都出问题的。从比方说英国泰赤尔夫人当首相当多个十年以后，问题也出了。Tony Blair 当首相多十年以后也是出问题的。美国也是因为有总统当过三届以后才改成为你最多只能当两届的总统，这些都是有他的原因。你要是说在民主国家上来说，在你当首相当总统的时候已经每天受到外面的批评，你当的时间太长了还是出问题，你在一个国家没有内部反声音可以自由发表的时候，你当那么长的这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你要看事务看政策都会出差，那不是说习近平个人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哪一个人去当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有那么大的权力都会有出这样的问题，
是
习近平也不能例外。
也有很多人形容政治人物应该就要像体育选手一样，要在人生事业的最高峰来退休，免得待得太久问题会更多，可能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我们就先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这个中共啊，从毛泽东到现在统治他的快70年了，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我8个字跟他概括起来，就是饥饿、恐怖、黑暗和灾难。这个邪恶的政权，我希望你当个末代皇帝扶你差不多了吧？谢谢。
好，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呢提到了，像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任意修改宪法符合中共的历史传统，习近平的宪法修改可能导致中共高层分裂的公开化，也可能导致美国两党精英彻底承认对华政策的失败，可能加快对华贸易政策的转向，历史转折就在眼前，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林 Kimmy 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没有民主，那么法治的法是谁的法？只管民不管官的法律，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的由己之愿行事的权利，中国总是以保护之名行剥夺自由之实。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做梅丽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真要独裁的话，希望习近平不要走朝鲜饿死人的毛时代，要走中国封建富足的唐朝时代。所以看来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另外一位李先生，就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我们来听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江苏李先生。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啊。
嗯，
主持人好。 我认为习近平不会搞终身制的，我认为他是需要时间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的。毛泽东可以废除国家主席制，邓小平可以恢复国家主席制，并把国家主席名誉化和虚职化。所以如果习近平真的只想搞这个终身制的话，和国家主席的任期是没有关系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
当年邓小平废除终身制，搞这个集体领导，但他没政改，没建立上制约机制，造成集体腐败、九龙治水的乱象。中国十八大以前，从村一级的到正国级几乎无官不腐，不是，这不是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不是一人领导制还是集体领导制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体制不改没用。目前的国情只有一人领导，集中权力搞政改，搞以法治国。我认为这几年习近平和王岐山正是一步一步这样子做的，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看一看吧。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来自上海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
您好，
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习近平在推动这个修宪之前，肯定也是预料到民间大量的舆论反弹的。他之所以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这个预测，我认为他是已经判断党内对他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他不得不通过这样政策来缓解自己的危急的情况。那么同时，习家军也有是大量的投机分子，在知道自己升迁无望的情况下，因为终身制他自己接班不可能的情况下，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反弹，从而引起政变。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嘉宾怎么看。
好，谢谢您，上海的沈先生。我就想先请我们的高新先生来谈一谈，您刚刚听到了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啊。那他们也认为现在中国适合的是一人领导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那么上海的沈先生也提到，他认为这个是有助于这个中共化解党内的危机。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先生，他也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呢、他说，不管修宪不修宪，习近平的集权已经直追毛泽东，几乎无人敢挑战他。习所面临的中西实力对比和国际政局也不是毛时代可比的，可以讨论的是习的利益和中共的利益是否一致呢？表面似乎是冲突的，但也有一些方面也的确冲突，可是我觉得更深层次的一种是有一致性的。中共绑架了中国，但是习的个人独裁很有可能是中共来应付危机的一种需要。我想请教高新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基本上同意他这样的看法，就是刚才我们正在讨论还没有讨论完的，就是习近平想终身执政，那么在中国国内引起多大反弹。那么现在因为中共政权的这种信息全封闭的政策，导致了中国老百姓到底有多大的反弹，我们在外边没有办法给它量化。但是从给中共政权本身带来多大冲击这个角度，我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正像刚才你已经叙述到的，已经在十九大之后完成了他个人党内的专制和党内的独裁。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他是否修宪，无论他是否在这一届就把国家主席任期取消，都不会影响他本人在党内的权威和党内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习近平他很显然他汲取了朝鲜的正面经验。那么朝鲜是不是在全世界四面楚歌？金正恩是不是在全世界四面楚歌？那么朝鲜人民是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鲜人民的经济生活、物质生活跟中国大陆，我们说一句公道话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为什么金正恩的政权还能够巩固？那么再来一个负面的教训，胡锦涛时代的所谓的九龙治水，几乎导致了用习近平所说的，就是党和国家面临的深刻危机，几乎要亡党亡国。他汲取了朝鲜的正面经验和胡锦涛十年的负面经验以后，他才得出了如今他所希望和他正在做的，就是党内一定需要一个个人集权，党内一定需要一个个人权威。那么通过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他事实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忠实的效忠他习近平本人的人，拥护他习近平本人的人，所谓向习核心看齐的人进入各级领导体制。在这个前提下，我倒是认为中共这些领导人们，包括地方一级领导人们，私下里是否会想到这个修宪做得太冒昧，但是呢，在公开场合里，在党的会议场合里， 肯定都是集体拥护、集体支持习近平去连任国家主席，没有任期的。
嗯哼，那么曾教授，您的看法呢？习的个人集权真的是因为了因应党内的需要、党内的危机的一种需要吗？我们今天看到，刚刚新闻里也报道了，今天的中国军方《解放军报》呢，也特别的这个宣称，公开的宣布呢，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拥护中共中央有关修宪的相关建议。那么特别强调说，这个完善国家主席的任期任职制度，是有助于进一步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的体制。那么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想请教您，您怎么看？是不是现在真的中共全党，那么即便就像刚刚的这个高兴先生所说的啊，那么尽管感觉很冒昧，但是在公开场合仍然是要坚决的拥护。那么您对于今天中国军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您怎么看？也有很多人说，哎，那为什么到现在中国各省市领导还没有人站出来公开的表态呢？您的看法？
这个在中国军方来说，拥护习近平国家主席、总书记的政策，他们是一定会做的，也没有选择去不做的这个机会，所以其实他要是他们跑出来真的说不支持，我觉得才是有问题，这个。你想每一个省的领导人没有出来说，可能其实只是中央也没有叫他们出来说，也没有叫他们说，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说。因为要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那么大的话，根本上就不需要要把他们摆出来，要他们这样公开的这个说话。因为三中全会开了，这个人大开了，把他都过了，那就没有问题了。我想这个习近平他是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是面对一点危机，他要把共产党搞得更好，这一点我完全不怀疑他的这个意愿，是真是希望把共产党搞得好，透过把共产党搞得好就把中国搞得好。可是这里来说也并不表示说共产党过去20多年都是错的，你要是过去20年来说共产党政策都是错误的话，那么过去20年中国改变那么大怎么样搞出来的？你不能说过去20年是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基本上他说什么中国做了什么，现在做成那么好都是共产党搞错的，你这里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而且第二，你要是共产党过去20年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话，你现在的领导人说要改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去改，不一定就是习近平现在选的哪一条路去改，而习近平选的这一条路是把中国共产党这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加强成为一个更强烈的列宁式领导政党。我想习近平不是跑回到毛泽东的老路，因为习近平跟毛泽东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的列宁式党人，习近平是一个很强的列宁式党人，习近平是以透过建起党来做事情，毛泽东把这个党就拖垮下去，在这一方面我想是很大的不一样。可是他把他自己个人看得很重，把他个人跟中国跟放起来摆同一样，我想这个毛泽东跟这个习近平都基本上有一点相同的地方。
嗯，高兴先生能不能1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本人想透过他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体制改革来让共产党的政权更巩固更稳固，而让共产党摆脱过去已经存在的，特别是在胡锦涛10年遗留下来的党内权力斗争的危机，摆脱这个危机，然后呢成功的完成稳固，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如果说习近平在恢复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个问题上是有多大的多大程度的出于公心，我还是比较怀疑。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这一次啊修宪的几大内容，在国内最担心引起反弹的，毫无疑问就是取消国家主席的机制。刚才呢采访的几位电视上的听众和那个观众，他们的反应我们也都看到了。我注意到这一次修宪的以党中央建议的形式出来以后呢，无论是解放军的表态，无论是所有的官媒被要求统一进行的以社论或者评论的形式进行的表态，只有两份提到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一份是人民日报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就是环球日报。环球日报呢环球时报，对不起，
对，
环球时报的说法是修改宪法并不意味着恢复国家主席制度终身制。而人民日报的说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的说法就更让人觉得很可笑了。人民日报说法是这次修宪内容包括了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接下来呢，其他所有的文章所有的评论都回避这一点。我们看到了解放军发表的，就是解放军的集体表态，还有人民日报登的随机采访的一些，比如说某地的党校教授、某地的人大的副主任等等等等，他们这些表态都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说是他把共产党的领导在这次宪法里边直接写到正文里，他把这个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也写到宪法里，是基于一种让党巩固，同时也让这个国家在一个正常的严格的秩序上前进，那么我想呢还是有一定说服力。可是从他个人角度讲，我还是认为他本人确实有当领袖、当终生领袖的野心和想法。
好的，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来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请说。
我听到刚才有一个听众讲，他说那个他那个一人独裁是为了改革，我觉得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对比一下那个讲那个蒋经国的，他当时他是怎么样的，他的胸怀是怎么样的？你一个人更多的权力，怎么可能会为了改革呢？他那个搞那些呢，不搞掉那个周永康啊，搞什么的？他那都是多么的像下棋一样布局，怎样布局？他需要一个人，他是不是一定要集中这么多权力来搞改革呢？我觉得不一定吧。他这么多大老虎都那么容易打掉的话，何必呢？
好，谢谢您，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袁世凯开倒车，敌对这个太弱了，造反，使国家陷入内战的状态。今天习近平在开倒车，还是点国家这个敌对有人造反，还是使这个陷入内战的状态，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的。这个我知道，这个习近平他把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我认为在他们取消，他就在你陈蒙丢，我认为这是。我希望他能够这个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搞这个这个长期任期，完了是自己老当独裁的。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您，吉林的吴先生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位网络上聊天室里面有一位支持这次修宪的这样的一位网友。Mark 孙这位网友他说，为什么嘉宾对习近平会有这样的偏见呢？中国问题也不是习近平造成的，而习近平在执政之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这些问题有了向积极方向发展的趋势，所以我支持习近平的无限期执政。那我想继续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的，我们来看看除了这一次在这个党中央的中共党中央的这个建议对于任期制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之外呢，那么也有很多人想要知道接下来的这个人事布局，特别是王岐山还有这个所谓的军师王沪宁这两个人，他们在这次的这个所谓的修宪建议里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
是这样，我想呢，从王岐山角度，他毫无疑问是支持如此修宪，支持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那 习近平现在已经要求写到党章里的当年毛泽东文革的口号，党政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段叙述先是由王岐山在人大会议上以试探的口气对外放风，接下来才是习近平正式把它作为党内文件和党的政治报告里的语言。我想呢，王岐山自从跟着习近平当总书记那一天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中纪委书记以后，一直扮演着习近平的排头兵，开路先锋的角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呢，在党内会议上也好，在党内的场合也好，王岐山毫无疑问也是扮演着为他习近平开头为探路和铺路当排头兵的角色。在这个前提下呢，再加上他反腐有功，构成了习近平把所有的要退位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他一个以行政国家领导人的角度重新返聘他。
嗯哼，那么您认为这个王沪宁他对于这次很多人说这次的这个修宪里面删除这个任期限制，很有可能就是来自王沪宁的点子，您的看法呢？简单
我不认为，我认为王沪宁在这次修宪中扮演的很可能是被动的角色。如果说他一直到19大为止，从习近平上台到19大为止，在习近平的所谓新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特色思想的这个构成和形成过程中，它起到了相对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次修宪，我认为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已经超出了过去王沪宁的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和王沪宁所一贯坚持的那些政治理念、政治理论的想法。我觉得王沪宁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在胡锦涛时代、在江泽民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扮演的角色可能更多的是军师的角色，现在特别是他担任政治局常委以后，他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部下。
嗯哼，那么最后我想请教曾瑞生教授，我们也知道现在三中全会正在召开当中，那么各界也很关心，除了这个任期制的问题，在三中全会里面可能还会触及哪些问题？对下个星期要召开的两会，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先观察呢？请您简短一分钟左右时间。
这个三中全会我觉得现在非常重要，因为本来这三中全会开可能是因为他习近平要把这个人大开会以前把人事的布局跟这个习近平的改革方案都摆好出来送到这个人大就通过。可是现在来说，三中全会可能因为这个受限的问题来说，可能讨论更多，也可能把别的事情反而不一定有足够的时间都去同意。所以他三中全会出来以后送到人大去是什么的一个方案，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
嗯哼，好的，我们节目最后我们还有几位网友的评论，我想我们在节目最后来看一看。有一位署名叫 King Golden 的这位网友呢，他特别想要提醒的是，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次修宪13条的内容有增加一条，国家为了公法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他认为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为，比如美元紧缺的时候，银行可以强行的按官价来结汇，他认为这是很可怕的一点，值得关注。那么另外我们也有这位署名叫张军平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终身执政应该不会成功，废除国家主席连任制只是下面官员的一种谄媚，不过中国人民随时都要保持警惕，历史悲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重新的上演。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高鑫先生，还有曾瑞生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要和您来探讨三中全会推大布置方案，习近平是不是会启动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